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好，这一章就延续第四章，继续来讲到这个主耶稣就是那位更美的大祭司。而且第四章就让我们看到，透过他我们信心就能够进入到安息，然后其实延伸到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位大祭司最后就是要我们要靠着他能够得到救恩，进入到永恒的盼望里面。所以这章主耶稣就讲到，主耶稣是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通过主耶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才可以真正的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所以我们一定要紧紧跟随，直到见主面，不然半路离开他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首先我们从第一到第四节来看，我们先来对人间这个大祭司有一个概念先，然后我们才从接下来的经文来更认识这位永远的大祭司耶稣。从第一到第四节我们要看的就是人间的大祭司。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神从人间挑选出来，这位人间的大祭司是神从人间挑选出来的。所以第一节的经文一开始讲，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所以这里就清楚了，我们看到大祭司是一个从众人中间被选出来，然后分别出来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做众人的代表。所以每个大祭司都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由神设立的。所以我们这里清楚知道，不是由人选的，或者民主投票选的，也不是君王委派的。在当时设立的时候，神在摩西时代就设立了这个祭司和大祭司的职分，然后神就拣选亚伦做大祭司，拣选亚伦的家族做祭司。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拣选人是按他自己的旨意，因为我们人很常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来看别人，比如说啊，按外貌啊、按学识啊来论断，哎，这个人是否适合做这个工作，是否适合这个职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所拣选的，他不看外在，他就是选那些心愿意来回应他呼召的人。所以今天，愿神也帮助我们，当神真的有拣选到我们在任何方面的时候，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他从人间挑选出来愿意回应他的人。然后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人间大祭司其实是被选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也是在第一节就讲到，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人间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呢，就是来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大祭司就是要在神面前代表人，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是为人在这个罪的事上献上这个赎罪的祭和赎罪的礼物，使人能够和神与神和好，然后蒙神悦纳。大祭司呢，也要在人的面前，就是代表神，意思说将神的恩典带给人，然后将神的旨意教导人，让人更加的来认识神，让人的生命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因为在旧约时代，百姓不能接近神，所以祭司就做了神和罪人的中间的人。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节经文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主，愿意跟随的时候，我们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应当也要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来为人办理属神的事， 就是将人的灵魂得到这个神的拯救，让他的生命得到神的拯救。我们也有这个祭司的责任，就是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带人出黑暗入光明的神，让他们的灵魂得拯救。所以就像主耶稣在福音书对众人所说的，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只是在乎灵魂的得救。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神的孩子，属神的祭司，所以我们也有这个责任，要把人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上，让他们的灵魂得救。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人间的大祭司是要能够体谅愚蒙失迷的人。第二、第三节告诉我们，第二节讲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然后第三节讲，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在人间的这个大祭司，我们就知道不是仅仅只是一个站在那里切肉把动物献给神的那个人而已，他要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和失迷的人，是带着爱为这些罪人献上赎罪祭给神，让他们能够与神和好。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大祭司也是百姓中的一员，他也是一个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因此他也需要为自己的罪来献祭赎罪。所以他应该要能够体谅那些软弱的人，所以他才能带着爱百姓的心为百姓来献祭。所以这里来我们知道，其实愚蒙的人就是指那些无知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无知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因为很常我们无知的时候，反而是因为我们以为什么都知道的时候，才会陷入到骄傲盲点里面。就像保罗说的，他们自称为聪明，反倒成了愚拙。然后失迷的人呢，就是指那些迷失方向的人，他们其实不是没有方向，而是把错误的方向当成正确的方向。所以今天感谢主，把我这个愚蒙又迷失的人，因着有神的光照，有神的恩典，也有人的这些祭司的帮助，把我从这些软弱中带领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要体谅他们，并不是包容他们这些做错的事或者走迷失的路，而是要指出他们的不是，使他们能够纠正走回神的道。这就是今天我能够走回神的道，走回光明的道，就是因为有人指正我，有人出言相劝，有人出言甚至比较严厉的口气算责备也好，但是就是因着爱心说诚实话。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也是属于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常常活在圣洁当中。如果知道哪里还有得罪神的，快快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对付自己的罪。然后我们也更加要体谅我们旁边那些软弱的失迷的人，引导他们也归向神，就像从前人家如何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不能体谅我们身边的人的软弱和困难，今天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不能体谅别人，其实并非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刚强，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还是有很多软弱，而且是被这些软弱所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自己的不足当中也看到很多人都需要被体谅被引导，以致大家都可以在神国上成为得胜的金尊的祭司。然后人间大祭司的第四点，就是在第四节，他们不是自取尊荣的。第四节清楚告诉我们，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有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这里讲到亚伦就是做大祭司的，但是他不是自取的，是蒙神所召的，所以是一种尊荣， 神的尊荣呼召了他做大祭司。但是我们从旧约民数记十六章，我们看到当时有一个叫可拉党的，那些人不服他做这个大祭司，他们就想要自取这个祭司的职分，所以最后他们受到了神的重罚。大家如果想要清楚可以看民数记第十六章。然后接着十六章之后，我们也看到以色列这个支派的人因为心中还是有怨言的，但是看到可拉党他们遭受到惩罚之后，他们就不敢再言，但是神也知道他们的心还有不服，因此神就命令十二族长拿他们的杖放在耶柜前，然后第二天十二支杖就唯有亚伦的杖能够发芽开花，结果就确认了亚伦是当大祭司的，这份尊荣是来自神的选召。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新约时代，哎，我们看到从这个圣经里面看到，其实新约时代看这些祭司慢慢的就变成当时一个政治的委派，他们的身份也变成一个政治的地位，他们渐渐的染上了政治的色彩，所以他们以政治的制度取代了这个属灵的组织。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服侍谦卑，要谦卑再谦卑，不要自取荣耀，而是让教会让神的名得荣耀。就像约翰福音八章五十节告诉我们主所说的，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他就会给我们荣耀，透过他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从这里四节经文认识了人是人间的大祭司之后，接下来我们从第五到第四节要来一起更认识主耶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他的超越之处，他的更美之处。第一就是第五节告诉我们他是天父所生的儿子，第五节写到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自封自己为大祭司，而是神宣布他是我的儿子。其实这一节经文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乃是从这个诗篇第二章第四节第七节里面引用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人间的大祭司与神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与天父是父子的关系，而且是神差他来的大祭司，并非他自己去争取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复活就表明他与亚伦这个人间的祭司的不同，因为亚伦是次等的大祭司，必须先为自己赎罪，但是复活就证明主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他是为罪人而死，但是他自己没有成为罪人。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是天父所生的儿子。然后第六节也让我们看到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设立的。第六节告诉我们，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其实这是引用出这个诗篇一一零第四节，也是神所讲的话，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里也是讲述到是神亲自宣布主耶稣要成为永远为祭司，是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其实是描述的很少，就是我们可以清楚知道，就是从亚伯拉罕的时代他已经存在，是属于以色列那个传统的祭司，他无始无终，就是没有写他从哪里来，也没有写最后他去到哪里，所以表示他是由神差派来的。然后经文说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说明 主也是由神差派来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神差派来的主耶稣是比这个世人世间的大祭司是更超越的，他是永远的大祭司。然后第三点呢，我们看到他主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特别点，就是他完全顺从天父旨意。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首先我们看到第七节，他就说到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他大声的哀哭，然后流泪祷告。这里就是指他在受捕之前，被捕之前，被受钉十字架之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滴滴在地上。所以他其实是为摆在他前面的十字架在祷告。祷告什么呢？他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从经文我们看到，就因为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因他的虔诚应允了他的祷告吗？我们其实都知道主耶稣最后是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完整的来看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就明白什么是蒙了应允。其实当时主耶稣所求的乃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洒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当时主耶稣所做的祷告，其实是说他有这个挣扎想免去这个苦悲，但是最后他的祷告是说，我不要逃避天父你的旨意，而是要照你的旨意去行，你如何的安排我前面的道路，我就如何的去接受。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后主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就是基督的祷告蒙了应允，因为他最后做的结束是只要照成就你的意思。可是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虽然是痛哭，也证明他在顺服当中是有挣扎的，但是最后他是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是通过实际的顺从，就是受苦难，而学了服，而学了顺从。第八节讲的，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其实这个观念很容易，就是说我们学游泳，我们不会说我们站在上面水上看人家怎样游，然后在水上学，而是我们学游泳其实就是要实际的下到水里才能学会游泳。但是在学的过程是要忍受一点喝水的这个经历了，因为你还不会的时候，呼吸调整什么都不够的时候，就会经历这些。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主耶稣也不是就是站在苦难的后面学习，我要如何来承受这个苦难，而是他就是去承受这个苦难，而通过承受苦难的时候，他就实际的顺从了，就明白什么是顺从了，就是学了顺从了。像这第八节所讲的，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主耶稣不是先去学习顺从才去承受苦难，他就是通过实际的顺从，而且在学了顺从的过程当中就是忍受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完全顺从天父的旨意，我们讲是神你安排什么就去做的时候，遭遇苦难的时候，请不要后退以我们的主耶稣为榜样。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不需要受苦的，但是接着他在肉身里经历了这个完全顺服的受苦。第九节就讲，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主耶稣完全顺服的爱就是牺牲的爱，爱天父的爱，爱我们世人的爱，只为了要拯救更多的罪人生命灵魂得到拯救。从这里我就想起我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讲一个啊、航海救难专家的真人真事。故事其中一个片段就讲到他在一次拯救的任务当中受伤，然后就啊、变成不能成为那个拯救队员，而是要所谓的去到训练学院担任教官。因为在那一次的拯救行动当中，当他救出了所有的人的时候，就在船开始下沉，他发现船上还有一个人，他就潜到水中拉住那个人，而且拉住那个人的时候啊、这个船沉下去，他就需要这个直升机吊住他，他就吊在这个绳子上，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死死的拉住这个受伤的人，而且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拉了20分钟，就因为这样他的肩膀脱臼了，而且整个手筋也拉断了，以致他就不能再成为这个拯救队员，而是要成为教官而已。但是因为他向那个人保证我不会放手，所以我就看了哎，很感动。其实真的一个人要完全尽忠职守到自己受伤也不放手，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还记得他的主题曲就是叫做我不会放手，就是 Never Let Go。 我记住一句歌词，就是你是否可以为了救一个陌生人而牺牲自己。我们无法拯救每一个生命，但必须抓紧每个机会，就是牺牲自己多救一个人。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不到不用紧，今天我们有一位对我们绝不放手的主。每当我们陷于危难的时候，可能没有人说牵住我的手，主就会跟你讲，你不只牵住我的手，我不会放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绝不放弃你。就很像我母亲在我16次进出监狱没有一次放弃过我，每一次都在门口等我这个浪子回家。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在困难中有一些灰心失望啊，甚至想放弃啊，现在神告诉你，他已经在十字架成就了救恩，而且现在有什么事情他会随时伸出援手，而且对你绝不放手。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基督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的，但唯有顺从他的人才能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句话对当时的基督徒希伯来的这个些信徒是非常大的提醒，因为他们当时受了逼迫，本来信了主是因为在压力想要走回头路了。所以今天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耶稣是永远得救的源头，唯有顺从的人才能得着。所以今天在苦难中不要灰心失意，神的手就在你前面，而且你身边还有神国的家人，他们也愿意扶持。所以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就是那位永远的大祭司。然后第十节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哎，又要提到主耶稣是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的为大祭司了。所以接下去应该就会讲解这个麦基洗德的事情了。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接下去11到14节的经文是讲到哎，要他们灵命成长。为什么呢？因为从这11、12、13、14节经文我们就知道，因为作者本来是想再多谈一些麦基洗德的事情，再多谈一些主耶稣永远大祭司的职分，但是因为他知道希伯来信徒当时的属灵状况就是很难让他们明白，所以就要他们追求灵命成熟。因为原因是他们当时听不进去。第11节告诉我们，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就是说他想讲，但是他们还听不进去。这个听不进去啊，其实不是耳朵的问题哦，不是以为他们耳聋还是耳背，而是他们心理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受逼迫也好，受到一些所谓的困难也好，他们有一些后退的心了，他们对神的话语 可能已经没有这样的热忱了，而且他们没有在真理上扎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你们要在真理上长进。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坐在那里听不进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耳朵有问题，是我们的心开始对神的火热有一些的减低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signal， 告诉我们哎，要回转了。所以从第十二节又告诉我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作者就这样形容那些信徒，当时那些信徒就是很像不能吃干粮只是吃奶的小孩子这样。而且他说按照他们信主的日子学习的功夫，他们本应该做师父了，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灵命应该早就可以起来教导别人了，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追求，所以生命不够成熟，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意思就是要从头再次的来教导他们。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对这些灵命还没有成长一直处在小孩子状态的基督徒提出了这个警告的话语，因为他们的灵命像小孩子，所以作者严肃地指出他们在信仰上如果继续的这样不想长大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透露作者对他们的担忧，就是他们不能分辨好歹。就像马可福音第七章记载的，有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发现耶稣的门徒有人用不洁净的手吃饭的时候没有像法利赛人那样先洗手，就质问耶稣，为什么你的门徒不遵守祖先的传统竟用不洁净的手吃饭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相信当时这些祖先的传统和律法具有同等的就是权威，而且需要严格遵守。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关心的这些不洁净的手是怎样呢？他们并不是指他们不洁净的手是不卫生，而是在宗教礼仪上说他们没有遵守祖宗的这个传统。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指出他们是抓错了真理的重点。主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持守人的遗传。所以主耶稣要让我们看到追求神的诫命比追求祖先的传统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信主多年，我们还是处在小孩子的状态，灵命啊还是要人来喂奶，也没有积极的参加一些的教会的装备课程，我们就会信主很久但是灵命却是很年幼。而且不成熟的灵命会导致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没有分辨的能力就会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就像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可以抓错真理的重点，甚至误解真理的教导而偏行己路得罪了神。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生活上或者信仰上都需要去分辨判断，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灵命长大成熟。所以希伯来书我们就看到它是一封写给那些受逼迫的希伯来信徒的信，虽然当时这些受逼迫的信徒需要鼓励安慰和教导，但是他们也需要被警告，他们需要被提醒。提醒什么？要记得离开耶稣的后果就是失去永远得救的根源。其实不止希伯来书，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警告，神的警告其实都是因为爱我们，不想我们受到伤害，所以提前警告我们。所以其实神是希望我们在基督里灵命成长，希望我们拥有健康成熟的属灵生命。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在这末世的时代，我们知道会有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也好，越来越多的困难也好，我们是否愿意在苦难中 继续的来跟从神呢？而且如果我们继续坚持跟从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辛苦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继续的顺服呢？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只有紧紧依靠顺服主的人才能得着耶稣永远得救的根源。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当这一阵子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希伯来书我们看见它的每一章每一章这样来读的时候，是一个不容易，你从一章这样来读，因为它上面那一章还没有讲完，它借到下面一章，下面一章没有讲完就借到在下面的一章，因为在原来的经文当中，当然没有分章节的时候，它是一个信息一路这样传递下来。但是今天当我们分章来读的时候，我们好像就不容易读到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息。但是我们需要从整个希伯来书之所以写作的一个背景我想这也是从上个礼拜开始提到的一个的观念，就是因为对犹太人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来说他们信了主，所以当他们信了主，可是他们过去有很深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的文化，所谓的旧约的这些律法跟祭司的制度里头的一种的观念，所以当认识耶稣基督之后，那耶稣基督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是怎么去了解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是比较把基督的超越性来表达了出来。所以当我们看个别的章节的时候，当然有不同的一些的来到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个重点。所以当我们今天这一章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从前面后面继续整体来思想，单单从这一章我们所看到的一个信息还不是最完整的信息。当然我们也从这里只能够看到祭司的国度，或者说祭司的制度、祭司的体系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观念这是神所启示下来的因为神对人有一个计划。那当神对人有一个计划的时候，可是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性的软弱，人性的不足，明知道神说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好的，可是人在过程当中是不容易的，所以就变成祭司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成为一个中保，成为一个中间人。所以人间的祭司怎么会被挑选？从今天这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但知道说是神挑选，神为什么会挑选他？很显然他有具备一定程度的所谓的体验跟经历就是所以提到说人间的祭司，从今天开始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他能够体谅从第二节那边就提到说他能体谅人的软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好像说今天我们说怎么样的一个人叫做更成熟，或者说更可以被使用的一个人，就是他经历过人生的不同的考验，然后当一个人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在那里冷言冷语，或者是他不是在那里就说一些风凉话，而是他明白，我知道你的经历，我知道你的困难，他能够体谅所以这里提到一个能够体谅人间的祭司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提到基督的时候也同样的，那基督为什么他能够体谅？就是因为基督取了人的身体，他作为人，那基督是完全，可是当基督作为人的时候，他也受了人的一个局限，就是说他有肉体，他不是说因为作为人的时候他就是属于半神半人他要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因为他有他全能的那个神性。那这里所表达的基督取了人的一个人性的时候，他因为作为人基督在肉体的时候，第七节所说的说到他的挣扎，他的哭泣是因为他也一样的要面对考验，面对痛苦，尤其他要面对十字架这一条道路。那从 一个人性的角度，十字架是一个受死的极痛苦的一个刑罚。那从肉体的角度，所以基督也有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挣扎，说可以免我于这样的受死吗？那这是基督给我们看到他有过的一种的挣扎。然而在他里面的一个托付跟使命，他就知道，然而主啊，然而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按照他肉体的渴望，能不能够免为这个苦悲，免为这个死，我想这个是人性里头啊，从人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哇，前面有一个很困难的路，我们都很想免去。就像今天我们作为在基督里面做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在新约的这个背景底下赋予了一个特别的职责，也叫做君尊的祭司啊，一个在祭司国度里面的一个这样的，要成为一个代言人啊。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进到社区里头，那进到社区里头，我就强调一个东西，我们重点不在于是要去介绍一个聚会，重点在于我们是站在一个我们是经历神祝福的人。我们的家庭，当然你说我是不是一个最标准的好好家庭，可能还不是最完全，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从一个黑暗啊、罪恶啊、没有盼望啊，走向一个有盼望的。那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到社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有好东西要介绍给你，但是我是这个好东西的一个经历者跟代言人啊。所以我经历过婚姻有困难，我经历过家庭是有一些祖宗性的一些的问题，是需要去得胜跟去突破的。哪怕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已经开始经历了，那所以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言人。所以祭司经历了，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完全没有这个经历的，所以祭司就成为一个的代言人，成为一个中保，成为一个中间人。所以基督学了顺服哦，在这个地方所形容第八节第九节，刚才大家很多人在分享的时候都特别提到基督因为在受苦的当中学了顺服，因为他并没有说这个苦凭我基督我怎么需要走过这个苦呢，我知道我理解他，是他可以完全知道跟理解但是他还是神既然安排了，我就是还要去走过这一段的路所以今天当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特别在后面我们好像又引到麦基洗德，然后讲麦基洗德好像还没讲就跳到另外一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但是这个课题就是下面讲到这个学习像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是已经长大了，应该是成人的，怎么还是像一个小孩，好像吃奶的，好像是个婴孩。那所以我们看到当这样子的时候，很显然这个跟上文的一个关联应该就是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就你们看到你们在这个祭司的国度里头本来成熟的一个人，就是说小孩跟大人的差别来，小孩是自我中心嘛，我怎样我就想要怎样，但是大人开始去接纳跟体谅今天你如果小孩会争，你作为一个大人你就会学会让没关系，好，让给你可是今天如果我们也跟只是会自我中心的话，那很显然我们还是像小孩。那这个又关系到今天当我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要长大，就要长大成人。所以做祭司是体谅过了，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中间人，去帮助那些更多有需要的。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这个季节，我们都看到预备在基督受苦受难的这样的一个礼拜，我们在思考跟在预备进入逾越节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深的去感受，更深的去体谅，让我们怎么样长大成熟，就是更去感受基督所经历的，基督所为我们所受的， 然后我们要效法基督，这也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带着一个渴慕寻求，每一天主的话提醒我们，无论是完整或者一个部分，让我们就是抓住，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来效法。